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啊，新年快乐。对了，因为今天呢已经是2018年的第一天了，1月1号。新的一年呢，罗文辉祝愿你在今年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每一天都能经验神给你的丰盛的恩典，神与你同在。继续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为你准备有歌曲啦，还有守候阳光。这个守候阳光呢，其实就是一个见证故事，非常有激励性的好听的见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向机长报告的小栏目，其实是一个竞猜游戏，请你留意我在节目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所播的所有的歌曲故事等等。那么在那个栏目里面呢，我就会问一道问题，如果你答对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一些礼物了。那么以前呢，我为你送上的是天路导向播放器，那么新年年开始呢，就有新的礼物送上了，但是是什么礼物呢？暂时不告诉你，但是你要非常留心听我的节目，非常留心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有机会得奖了。好，下面呢，我们来听听歌。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见。
给你我的歌，今天我选来的这首歌呢，是万芳唱的，很切合新的一年开始的一首歌，名字是《拜访春天》，哈哈，向这个春天拜访啊。歌词是林建柱写的，作曲的人呢是陈辉雄。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其中一小段。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长春天，我们就走进一生深深的世界。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飘上你的红颜，啊，我醉了好几遍，哦，哦，醉了好几遍。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新年年开始呢，啊，听听这首轻松活泼的歌曲，特别的心情也会轻松一些啊，其实在新年年开始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对未来的一年有新的期盼，对自己呢或者是对别人也是这样，希望在新年年里头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新的开始，或者呢有新的突破，新的进展，诸如此类啊。那今天是1月1号，是新年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愿意在这里祝愿每一位听众在新年年里头啊，可以经历上帝的新的恩典，在身体健康啊、生活啊、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呢，都有新的进展，有新的收获。那今天这一首《拜访春天》呢，歌词是这么说的：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意象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鸿雁。哇，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哈，挺有诗意的一首歌的歌词啊。如果你那边现在还下着雪呢，非常冷的话呢，我想你也希望春天能够尽快的来到，哎，你就不用天天的躲在屋子里面避寒了啊，对不对？还穿着厚厚的衣服，有时候很麻烦。可是呢， 歌词的最后一段却有点叫人意外。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年我又来到你门前，你只是用温柔乌黑的眼轻轻地说声抱歉，这一个时节没有春天。如果你是那个想拜访春天的人，你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失望了，因为你发现了你的期盼突然落空了。我一直在想啊，1月1号在这一天是不是应该为你选来这首歌呢？因为它好像太消极太灰暗了。后来我还是决定要播这首歌，因为我认为啊，真正的人生本来就是如此，事与愿违的事经常会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和我们的心愿相违背的事情却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甚至是对我们一种福气啊。因为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他可以把一些坏的事情变成是福气的。所以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你的经历是怎么样，你的感受是怎样，但是在未来的一年，只要你有信心的话呢，你绝对可以经验神在你身上给你各种福气的。当你听守候阳光这个栏目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可以仔细的听听那些受苦的人他们的见证，哎，你就明白我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了。好像是消极的东西，好像是很坏的很不好的东西，在神的手中却变成非常美好。好，现在呢，在你听守候阳光之前，请你先听听欣赏这首由万芳所主唱的《拜访春天》。
像诗意的雨点，轻轻告上你的红颜。啊，我醉了好几遍，哦，哦，醉了好几遍。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雨雨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长川和恨天。 世界没有春天。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朋友，我是刘佳音。今天是2008年的第一天，我爱老敬老，把主要的时间留给罗文辉大哥来分享。但是我心呢，也很想把满满的祝福第一时间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您和您的一家。现在呀，就趁罗老大喝水的时间，我来说两句。佳音衷心祝福无限飞行号的每一位家人朋友，在2018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一天比一天足，和神的关系更是要日日更新，月月亲密。佳音祝福您2018年无限蒙福，无限进步。
超越痛苦，
死亡线上的48小时，
让生命燃烧，
与苦难共，
与苦难共。
多灾多难的人生旅途，
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
守候阳光，
与苦难共舞，马谦、玉培。上一次呢，我们谈到马谦和玉培，他们有一个女儿，还没到1岁的时候，才几个月啊，她的名字叫有慈。这个小妹妹呢，就被发现，原来她身上已经有5个恶性肿瘤，而且已经到了末期了。那么作为父母亲的当然是非常的难过，而马谦呢，也因为这个事情，他也暂时放弃了他的博士的那个考试了。那么他的太太呢，玉培曾经问马谦说，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呢？马谦就回答说，记得约翰福音里头那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吗？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真的，马谦和玉培他们实在没有必要再去追究，他和玉培的家族历史里面有谁曾经得过癌症呢？或者是他们的血液里面有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呢？其实，他们两夫妻都知道，既然是上帝的作为，必有他的美意的，这就够了。人呢，总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提供一些解释或者是答案，但是呢，就算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满足了吗？不一定的，我们不会就这么简单就甘愿的去接受事实的，我们会不断的追问下去，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结果呢，就带来无尽的不平、怨恨和苦毒，不但是对自己没有帮助，反而有非常大的伤害。只有真正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相信上帝的带领，才会得到心灵真正的平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马谦当时虽然处在悲伤里面，害怕的怒涛当中，但是呢，在他的心中隐隐约约的，总是有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平安在那儿。这一股小小的力量，却完全不会输给周围的庞大的势力。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真的好像是一根小小的中流砥柱一样。无论周围的波浪如何的凶猛咆哮着， 却始终冲不倒他。面对着有慈的那个重病，马谦的心里总有上帝而来的提醒，说不要怕，只要信。不久之后呢，医生告诉马谦和他太太，有慈得的是一种特殊型的癌症，这种癌症的病例不多，他们的经验不足，所以呢并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治疗。但是根据以往的情形来看呢，最好的治疗方法似乎就是不做任何治疗，定期的观察，静观其变，有可能这个癌细胞将来会转换成一种没有害处的组织。上帝真的恩待有慈啊，让他不用做任何的化疗，不用受那个苦。有慈的五个瘤子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快的长大，一直到了某一个程度呢就变成了稳定的状态了。但是当他一岁半的时候，在肾上腺上的那个瘤呢突然又开始长大，在肝脏里面的四个瘤呢还是维持原状。医生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他们认为应该马上开刀，要切除肾上腺的瘤，但是呢不会动那个肝脏的瘤。两天之后呢，有慈再一次住进医院准备开刀了。这一次呢他同样又是受了很多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直的叫着不要不要不要。是这样，他们两夫妻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度过了玉培的三十大寿。感谢上帝啊，手术顺利，由于怕瘤切除不干净，所以呢医生就把整个肾上腺都割掉了。从此呢有慈定期去做检查，但是间隔的时间呢越来越长，从每个星期变成每个月、每半年，然后呢变成每年去做一个 MRI， 也就是核磁共振。每一次马谦看着他被麻醉，看着他小小的身体被推进这个 MRI 的大箱子里头呢，心中真的是无限感慨呀。这个小生命在上帝的恩典里毕竟是暂时存留住了。马谦也不止一次想到，哎呀，万一他有什么变故而突然离开世界，那怎么办呢？常常正在想的时候呢，眼泪就流出来了。但是马谦心中一直有一个意念，就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呢是万有的主宰，又是慈爱的天父，为了世人的罪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而死了。难道他会不了解我们对有慈的爱吗？难道他不比我们更爱有慈吗？嘿，既然是这样，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我就应该全心依靠他才对啊。虽然是这样，马谦呢还是祈求上帝千万不要让这个万一发生了。同时呢，马谦也真心的相信上帝是不会把他们负不起的担子加在他们的身上的。所以呢，渐渐的马谦对于有慈的病不再那么担心和害怕了。去年照完了 MRI 之后呢，医生说这个瘤子的情况稳定了，应该是已经在转变性质当中，可以每隔两年再做检查了。1995年初呢，他们的二女儿尹安出生了。当尹安刚刚离开母体的时候呢，马谦就站在一旁看着他。 心中是一片茫然呢、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小宝宝的长相为什么是那么奇怪的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对劲儿。马谦看得浑身不自在。这个小女儿的胸部深深地凹下去一块儿，两只脚呢细得不成比例，脚板更是小得离谱啊。她的五官嘛，马谦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当时呢，马谦脑中闪过的就是从前看《封神榜》里面的一个画面，当哪吒出生的时候，这生婆对着李靖大叫说：“老爷老爷，不得了了，夫人生了一个怪物。”想到这儿呢，你千万别以为啊，马谦的女儿真的是一个超级丑八怪呀，不是的。实在是当时太出乎意料之外呀，已经超出了马谦的知识所能理解的这个范围，所以呢，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过来。倒是他的太太玉培抱着他，一直叫 baby baby baby， 就是小宝宝的意思。那个时候呢，马谦只觉得很怪，也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问题。于是呢，护士进进出出跟他们讲话，支支吾吾的说什么啊，东方人可能长得不一样，说什么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当时呢，他们两夫妻连他要检查什么都不知道。在他们一直追问之下呢，护士才表示出很不稳定的样子，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小孩有可能是蒙古症。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两夫妻的心呢又沉了下去了。
我怎么哭了？当我偶然想起了，想起有你的时刻，哼起你最爱的歌，点了你爱的彩色。为什么哭呢？明明抚平了伤痕，好好过我的人生，却不是因为你那无心一句最近如何。
那么后来这个小女儿又怎么发展呢？哎，我们下次再谈。
其实没有想象残忍，找个人逛街欢乐都是选择。但睡前那句晚安，我该对谁说呢？没想到这心就不堪负荷。生活勉强还能自得其乐，而关上灯独自一人，谁会在乎我的喜怒哀乐？ Oh, 我怎么哭了？当我偶然想起了，想起有你的时刻，一起看过的景色还没实现的旅程。为什么哭呢？明明抚平了伤痕，好好过我的人生，是不是又想起了我们曾相识的永恒？
超越痛苦，
死亡线上的四十八小时，
让生命燃烧，
与苦难共舞。
多灾多难的人生旅途，
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
每逢星期一、星期二，为你播出《生命故事》，守候阳光。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喂，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嗨。哎，嘉欣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欣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医的同在。
神医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刘姐，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线。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无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今天的题目很简单，我就想问问你，在守候阳光里面的主角啊，就是马谦和玉培，他们第二个孩子，他们生下来的第二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你知道答案的话呢，马上发手机短信给我1322-9966-022，然后呢你就有机会得到一份非常精美的礼品了。记得在你的短信前面呢加上无线两个字。那如果你用电邮跟我沟通也可以，电邮地址是无线汉语拼音 wuxian@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